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个大罪人，若不是天父你拯救我们，我们这何等的不配。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话，恳求你话语再次的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跟师母结婚有20多年了，在这个20多年里面，我发现到爱情的动力好跟我们所说的话有关系。每当我称赞我的师母啊，你的菜越煮越好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诶，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的太太越煮越有动力，然后呢越煮越好吃，然后呢她越煮越开心，然后呢越煮越用心，甚至她还会研究一些的食谱，然后呢去研究怎样变些花招煮好吃的给我们，跟我跟我的孩子。但只要我说今天的菜有是水平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说这个菜的味道不够的时候，它马上就没有动力了，它就从上面一直往下掉下来，它越煮越不开心，越煮越随便。所以呢，因此我发现到原来称赞跟鼓励很重要。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也需要去称赞家里的某些的成员，去鼓励我们家中的人，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称赞跟鼓励。鼓励跟称赞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其实我的师母在嫁给我以前，她是不大会煮饭的人，然后我曾经被他邀请去他家用餐的时候，他在煮的时候，他炒菜的时候油放的很少，黏着那个锅，结果呢那个菜就烧焦了。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到，当我不断的鼓励他的时候，他越煮越好。我特别喜欢我的太太煮的牛肉汤，他真的煮的非常的棒，一级棒。我不知道长老有吃过吗？吃过啊。一级棒，他煮的牛肉汤我很喜欢吃，教会的人也称赞他煮的很好。因此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吝啬对我们家里的人，对教会的人，对我们身边的人说鼓励跟安慰的话。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帝也同样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跟安慰我们。我们看到神如何借着哈该先知这一位的先知来鼓励这些的犹太人，特别是在重建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神如何借着哈该赐下他的话语跟应许，作为他的子民的鼓励跟安慰，好让他的子民有动力继续向前。为什么先知哈该要对犹太人发出这一篇的鼓励跟安慰的信息呢？目的何在？在我们还没有思考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哈该书的这个背景。哈该书基本上是讲到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情，特别是他们在重建圣殿当中，他们受到了仇敌撒玛利亚人的阻拦，结果整个的建殿的工程就被坡停止。没想到工程一停止之后，然后百姓们的心就开始跟着也退了下来，于是他们慢慢的不再以属灵的事为念，也不再以上帝的事为念。而且最终我们看到哈该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建殿的这个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生活物质层面的享受，他们开始以自己为首，然后呢顾自己，没有分清楚优先次序， 并且总是找许多的借口来说建殿的工程，哎呀，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结果建殿的工程一拖就拖了16年，于是上帝就兴起了先知哈该来向当时的犹太人发出了诗篇的信息，并且指出他们的生命的问题。然后神如此做主要是要重建犹太人的生命，使他们知道若不以上帝的事为念先，最终他们的付出必劳苦枉然。没想到当犹太百姓以首领们一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回应，于是他们就听从并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建造的工程。可是当他们开始兴建上帝的殿的时候，他们又遇到了挫折，又遇到了难题，他们那种为上帝重建殿的这个动力又开始受到了挑战。然后呢，神为了要重建他们生命当中的动力，于是神的话再次临到了先知哈该。其实在哈该书里面，虽然短短的两章当中我们看到总共有四篇的信息，这四篇的信息呢都是以一句话作为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所以从第一章第三节、二章一节、二章十节、二章二十节，总共是四篇的这个信息。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信息呢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也就是第二篇的信息。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来重建他们的这个信心呢，生命的动力呢，为什么要重建他们生命的动力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重建犹太人生命的动力的因素。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句的话，7月21日，7月21日是指什么时间？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跟前上一章第一章十五节属于同一年，也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即是主前520年的10月17日。而且这一天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在犹太人当中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一般上祝棚节也称为收藏节。那祝棚节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称颂上帝在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的日子向他们显出这个美善。那在农业上他们是要庆祝刚刚完成的丰收，因此也称作什么？收藏节。其实在这一年当中，犹太人的收藏收这个丰收好不好？好不好？哎，好不好？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好不好？不好。所以难免他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悲哀跟沮丧，再加上建殿的工作还没有到一个月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就回想，哎呀，当年旧殿的柔美。尤其是在他们当中的老年人，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曾经看过旧殿的荣耀，也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的殿的那个宏伟跟荣耀。所以在相比之下，也无怪乎他们觉得在重建的殿大不如从前的殿。所以正如第三节所说的，好，我们来看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1、2、3。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再看为无有吗？的确，在建筑的宏伟宏观来看， 新殿跟旧殿的比较真的是相差很远，原因是重建的殿所使用的材料不足，也谈不上什么讲究，功能又少，而且许多装配许多的设备也不可能用金来包裹。如果你有到这个文莱过，你们有去过文莱吗？去文莱一定要看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很出名的回教堂，那里洋葱哦，葱头是用金包的啊，用金包的。你们如果到文莱一定要去看，所以呢很壮观很美。旧殿是用金包的，可是新殿在材料上真的是输得很远，因此犹太人跟他的领袖们不免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挫折，有一些的失望，而那种为上帝殿建造的这个动力也自然会受到挑战，甚至也会出现一些的消极跟疑惑的思想，既对现实感到不满，也对将来没有怀着希望。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他们的确需要鼓励，他们的确需要安慰，于是上帝为了重建他们生命的这个动力，也借着哈该在这个时刻，他就在当中赐下他的话语来鼓励跟安慰他的百姓，好让这些百姓重新振作起来。信息主要的对象是针对谁？针对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以及宗教领袖也就是耶稣亚，以及圣仪的一些的百姓，目的让他们在这个不易存在的因素里面，这种的影响他们生命动力的因素里面能够刚强起来，有动力继续为上帝的殿来建造。许多时候我们为上帝做工的时候也一样，为神服侍的时候也一样，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一些挫折，一些打击的时候，一些令我们感到失望的事情的时候，或遭人泼冷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放弃，有没有？哎，我曾经做牧师也有这样的经历，想退缩，甚至没有动力来为主来工作。特别是当教会做每一项决定的时候，免不了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哎，有没有？我们不回应，有吗？有。然后呢，有不同的声音，或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问题是，你会不会因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困难，甚至没有人认同你的时候，你想放弃做主的工？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有还是没有？我讲到希望你回应好。有还是没有？有。无可否认，当我们听到不好受的话，碰到这一类的困难的时候，难免我们心中会有一点点的失落，也会影响我们向前的动力，对不对？尤其是在前线的这个侍奉人员还有领袖们，当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真理来做事情，至于其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就学习交托给上帝。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身为教会的领袖还有侍奉者，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职分跟使命是非常神圣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困难，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所面对的挑战而现存的问题就放弃做上帝的工，而就失去了生命的动力。相反呢，我们更要勇于的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因要记住，没有一件事工是不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有罪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各位长辈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有生命的动力来为主来工作。倘若你的生命没有动力来为主做工的话，那么就要时刻回到上帝面前检讨，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不能够向前 来侍奉。我们要继续靠主上帝的怜悯来继续有动力来侍奉他。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重建犹太人生命的动力。到底神怎样重建犹太人生命的动力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另一点。从哈该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重建犹太人生命的动力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应许与他们同在。当神看到这群正带着盼望为上帝的殿建造的犹太人，因为受到这个旧殿跟新殿的外在的比较影响之下，而开始灰心，而开始逐渐失去了重建生命的这个动力的时候，奇妙的是，上帝就在这时候赐下他的话语，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帝仍然始终看顾他们的需要，神并没有忘记这群犹太人的需要。神晓得犹太人在什么时候需要他的话语滋润，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最可以的，上帝知道，他就赐下。同样的，今天你我的需要上帝都知道。每个人说今年真的是一年很难过的一年，因为经济真的是萧条，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神，上帝是全知的神，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的需要神都必定要赐下给我们，或者说神都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要忘记了，神绝对有行使权，神必要按着他的心意、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来赐下，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心意、方法跟时间。人认为恰当的时间，并不代表神所认为适当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免得我们将自己的意思当着是神的意思。那到底神在何以的时候赐下怎样一番话来鼓励这一帮的犹太人呢？这时候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第四节，来，耶和华说：所罗巴门，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虽然他们在建造上面对挫折，但是神要他们学习一件的事情，什么？当刚强。请问当刚强出现了几次？三次，对不对？而且是对领袖、对百姓说的，也是他们所要学习的。而最后一次，你们发现到当刚强又加上两个的字是什么字？当刚强做工。这也说明了上帝最终的心意是希望我们继续下去，不灰心的完成建殿的工程，而表明了唯有当刚强起来才能够继续为主来做工。所以当刚强是犹太人首要学习的功课，同时也是一种的决心。就当上帝吩咐他们刚当刚强的时候，神也带出了历世历代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是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好重建他们生命的这个动力，同时让他们知道神还是一样与他们同在，他们不用感到惧怕，不要惊慌，并且要相信神必然在他们当中做带领的工作。其实神在过去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跟以色列人立过约，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要住在以色列的中间，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 神应许他们说要住在他们中间，来到新约的时候，神也同样应许我们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上帝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牢牢的抓住这个应许，而不是等到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如何抓住这个应许。过去我就是这样，当没有灾难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很少懂得抓住这个应许。一直到97年的五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国外美国发生了一宗的车祸，然后当时我们一车人是九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人，都是牧师传道，牧师传道的孩子师母都是，然后我们一车人，我们在结束一个的这个典礼之后，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一路上在驾驶的时候，然后呢其实都在下着毛毛大雨，然后呢在当中呢毛毛雨的时候路很滑，一下子大一下子小，结果呢那个开车的人就不知道何故突然间紧急刹车，结果就在路的这个路就转了360度再转了180度。那时候我心里想不对劲了，我马上心里祷告一句话，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结果就翻了几个跟斗，就翻入这个草丛里面，结果整辆车就烂了。然后呢其中一个师母就问，你们还好吗还好吗，然后我们就回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结果我们一个一个从这个窗口爬了出来，结果我们的身上就受伤流血，然后衣服也破了，然后其中一个诶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数还差一个，原来一个从窗口飞出去，然后呢在另外一个草丛当中，结果找到了，结果他受得比较严重，结果直升机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我们救伤车就把我们载到医院去。从那时候起，我就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上帝的同在，我就明白神的同在的重要性。以前没有苦难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宝贵，神的应许的宝贵，神与我同在。我只是简单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救我们，结果我们一车人没有事情，那个现在被直升机送去医院治疗后的，今天他是成为一名的医生，所以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所以感恩神保守我们，让我学习到怎样紧紧自从那事情。其实我的孩子那时候师母没有跟我去，师母在怀孕的时候，那时候师母快要生产的时候，然后呢还好爸爸没有事情，不然我的孩子就是我没有事情了，不然的话我孩子出事了就没有爸爸，那很糟糕。感谢神，我就体会到什么叫做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向神呼求，我相信神的同在。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为何我们不抓住呢？更何况这应许是我们向前的一个生命的动力，我们不能够没有它，倘若我们没有了它，我们生命就失去动力来为主做工。今天我能够继续做牧师，是上帝的应许，他要与我同在。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有困难，侍奉者也会遇到困难，家庭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有一位可以依靠的上帝。盼望我们能够依靠这位上帝，继续能够有动力来向前来服侍。第二，我们看到神应许了另外一个将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在第六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 我必再次整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整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他说过不多时，然后他必再一次整动什么天地、沧海跟旱地。通常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是形容什么？上帝的显现。就好像出埃及记第19章16到18节，神以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降立约的时候那种降临的现象一样，神显现要做什么？神显现其实要显明他与百姓同在。神要与百姓同在，如圣经所说的，到时他必整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应来，他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意思是说，到时候神必使万国列邦都来敬拜他，并献上礼物，好使更多的珍宝带进这个圣殿，以致使这个殿必充满荣耀。因为一切万物都是从谁来的？银子是上帝的，金子也是上帝的，他是万有的主。所以神让犹太人看到将来的情况，就是为了显示他的同在，以便使犹太百姓跟领袖们继续有生命的动力来侍奉他。不过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说是预言基督的降临，因为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如果你看和赫本的时候，万国所羡慕的有一个小字，对不对？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因此许多解经家就根据这句话来解说预言基督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很肯定一点，就是这殿必充满荣耀。不管是指物质上，或者是指属灵上，将来上帝的殿必充满荣耀。正如第九节所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虽然重建的殿不如以前所罗门的殿，但不要忘记，圣殿的荣耀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个外表或者是物质上层面，更重要是那个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因此圣殿的荣耀乃是在于有没有上帝同在。如果有上帝同在，神也必定在这个地方赐下什么？赐下什么？平安。弟兄姐妹，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一的应验在基督的工作上，因为他已经树立了一座永活属灵的圣殿了，而他是最大的荣耀就是在什么？基督耶稣里面。另外当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到时候神自己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殿，这当然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呢，后来圣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终必完全的应验。因而神就是要让犹太人看清楚这一点，免得他们因为比较先前的殿而失去生命的动力为主工作。神要我们学习把眼光放哪里？放在后来的荣耀。如此他们为上帝建造殿的时候，因此神应许那将要来的荣耀，就不再感到失望，也不再感到沮丧了。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在我们侍奉道路当中，若要有生命的动力来侍奉我们的上主，我们的神，我们就要看那以后的荣耀。我们要看以后的荣耀，这样我们遇到挫折，遇到灰心苦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上胆了，或许也不足以介意了。正如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因此我们必须要看什么？将来的荣耀，不是看现在的荣耀，看将来的荣耀。我们的侍奉要看将来的荣耀，不要只是单单注目在今世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看将来的荣耀，我们侍奉起来也比较有动力。最后，虽然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同的苦难挑战，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所承担的也有很有限，但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为主侍奉的动力。我们要谨记上帝的应许，做我们能够做的，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甚至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还记得当1月1号的时候，我们教会要开始重建教堂，我们计划了很久，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天1月1号，我就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好围着教会先开始有一个的奉献。我们趁着这个周年纪念，1月1号我们教会庆祝56周年纪念，我们来收一个特别的奉献，我们是给建堂的。好，我们启动这个建堂，我们要开始这建堂工作。然后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信心很小。好，我的目标只有5万块，因为我想今年的经济不景气，所以我目标5万块。然后建堂主是讲10万块，结果有一个知识说，老知识说超过10万块。然后其实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没有想到1月1号收奉献的时候，特别奉献，叫我们很惊讶的事情，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你知道我们当天收了多少钱吗？20多万，20多万，超过1倍。所以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很激励我，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过了，但是我想听过了我们继续来听。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在一间教会，很小的教会崇拜，因为教会太小了，她无法挤进主日学里头。然后牧师看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哭，然后她说，我今天没有机会可以上主日学，因为我不能进去。结果牧师就把她牵进主日学，勉强找到一个位给她坐下来。然后呢在当中，小女孩就很开心参加了那一天的主日学，她心里充满感恩。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她也祷告说要纪念教会许许多多的主日学学生没有机会进到这个教堂，因为教会真的是太小了，所以她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大概2年之后，这小女孩就在一个的居住的贫民区过世了。他的家人就邀请了这个的牧师来到这个贫民区帮他处理后事。然后当他处理这个小女孩的这后事的时候，就发现到在小女孩的遗体当中身上有一个的留下了一个小钱包。这小钱包大概是从垃圾桶捡来的，又旧又破，里头有一张的小纸条，然后是那个小女孩写的。那纸条写什么呢？写着，这是献给上帝，要把我们小小的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上主日学。钱包里面打开来一看，只有美金5毛7，五毛七。原来过去的2年里面，小女孩一滴一滴的来累计存了5毛7的钱。那位牧师读了这个小纸条的时候，眼泪不能够控制的就流了下来。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把小女孩的这小纸条带上讲台上，把小钱包也带上讲台上，然后对着会众说，他说，我们要把这小女孩的这个遗愿好完成。他就把小女孩的遗愿读给会众听，牧师就鼓励教会的执事 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努力要完成这小女孩的遗愿。后来这件事情就被一家的报社知道了之后，就把它刊登出来。结果一位买卖土地的商人就读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之后很受感动，然后于是就把一块很值钱很贵的地卖给这个小小的教会，售价是多少？五毛七。后来在这五年当中，那个教会的会友同心奉献，加上那个小女孩的感人的故事，许多人为这个教会呢就奉献。这小女孩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五毛七的奉献，最后累积到了成为25万美金，在当时100多年前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款项了。所以呢，这个教会今天还在，这个教会是在美国的费城，然后可以容纳3300人。那块地另外还有一个属于教会的大学，还有一间医院，还加一栋的主日学大楼。你就晓得那个小女孩的心愿已经完成了。这间教会叫做 Temple Baptist Church， 所以如今还是在费城。有机会你可以去参观这一间的教会。五毛七而已。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对上帝的侍奉，你不要小看你的能力，不要小看你自己的有限。上帝透过你有限的你去完成他的计划。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看到先知哈该，神透过先知哈该赐下他的话语说，当刚强，只要你靠着主忠心的来侍奉上帝，你忠心的来做为主做工，不要小看你能够做的，只要你愿意忠心，那就是一件美事了。最后我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下个礼拜就要过农历新年了，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个弟兄姐妹都继续有生命的动力来侍奉他。有时候我们侍奉一两年三四年到十年的时候啊，越来越没有力了，对不对？我们要互相鼓励，我们要互相的肯定，我们要互相的赞赏。人需要肯定，人需要赞赏，需要鼓励跟安慰，神也同样赐下鼓励跟安慰的话给予我们。所以盼望我们有生命的动力来侍奉他，记得继续借着上帝的话来重建我们生命的动力。人的话可能是很短暂，但是你要牢牢记得上帝的话应许什么？我必与你同在。你要记得，在新的一年里面，主与我同在，我还惧怕什么呢？主与我同在，我还惊慌什么呢？不需要惊慌，主与我同在。我们也要学习，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把神的话牢牢记住。将来的荣耀，你要注视是将来的荣耀，不是看现在。即使是没有人称赞你，没有人鼓励你，你要看的是将来的荣耀，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有生命的动力来为主侍奉，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只是你所拣选的卑微的器皿。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你，是天父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特别是有些人侍奉你到一个的瓶颈的时候，我们感到疲乏，我们感到厌倦了，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埋怨，我们可能有一些灰心，可能没有动力。主，我们恳求你今天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能够晓得看将来的荣耀，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的鼓励。虽然这一个的鼓励跟安慰只是短暂的，不比你的话语的鼓励来得好，但是主你也帮助我们学习，不吝啬的来对弟兄姐妹称赞，对弟兄姐妹鼓励， 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靠你的恩典，有动力的来侍奉你。愿主你帮助恩悦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来兴旺主的功，来荣耀你的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